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知更鸟》第42集。汤姆在哈里那把老办公椅上坐下，椅子发出咯吱一声以示抗议，两人目光相接。可恶，为什么不说这是私人电话呢？现在要说已经太迟了。难道汤姆已经知道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些事情吗？他想解读汤姆的表情，但自从他开始惊慌失措以后，分析能力似乎消失了。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汤姆一直令他不舒服了，并不是因为他为人冷漠，不是因为他对女人、黑人、暴露狂和同性恋的态度，也不是因为他一逮到合法机会就会使用暴力。他可以不假思索地就列出十个与之类似的警察，但他还是能在这些警察身上发现一些正面特质，好让自己能够与他们相处。但是在汤姆身上另有某种东西，现在他知道那些是什么了。他害怕汤姆。他说
电话可以等到星期再打。
那好，汤姆站了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汤姆的车是日本产的跑车，艾伦觉得看起来像法拉利的廉价仿制品，车上配备桶型座椅，坐进去会挤压肩膀。此外，车内似乎有一半空间装设了喇叭，引擎发出深情的低颤声。窗外街灯迅速扫过，车子已开上特隆赫姆路，喇叭悄悄传出艾伦逐渐熟悉的男性假音，普林斯，就是普林斯。
我在这里下车就好，
艾伦说，尽量让声音保持自然。
不行，汤姆说，看着后视镜，必须扶我到家，要怎么走？
艾伦克制着想拉开车门往外跳的冲动。
这里左转。
艾伦伸手一指，
哈利，拜托你在家。
詹斯比亚克街，汤姆读出墙上的路牌，驾车左转。这条街灯光稀疏，人行道空荡无人。艾伦的眼角余光看见小小的方形亮光掠过汤姆的脸庞。汤姆已经知道他发现了吗？汤姆是否看见他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一只手放在包里？汤姆是否知道他手里握着他在德国买的一瓶自卫喷雾剂？去年秋天，汤姆坚称艾伦巨带武器是把自己和同事置于危险之中，当时他曾把那瓶自卫喷雾剂拿给他看，后来汤姆还曾以谨慎私密的语气跟他说，他能弄到一把精巧的小手枪，可以藏在身上任何地方。小手枪并未登记，因此如果出了意外，也无法追查到他身上。那时他并未认真对待汤姆说的话，他以为那只是男人说的那种有点恐怖的玩笑话，因此一笑置之。
在那辆红色车旁边停就好。可是四号在下一个街区，汤姆说。
他跟汤姆说过他住四号吗？也许吧，可能他忘了。他感觉自己是透明的，像只水母，仿佛汤姆看得见他过快的心跳。引擎发出空荡的低颤声，汤姆已把车子停下，他发狂似的找寻门把手。该死的日本呆子，为什么不在车门上设计一个容易识别的门把手呢？
星期一见。
艾伦找到门把手时，听见汤姆在他身后说，他踉踉跄跄地下了车，大口呼吸受污染的空气，仿佛长时间潜水浮上水面。他摔上厚重的大门，耳中仍听得见汤姆那辆跑车低沉流畅的空转声。他奔上楼梯，靴子重重踏在每一级阶梯上，钥匙拿在面前犹如一只魔杖。进了家门之后，他立刻拨打哈利的电话，心头依然记得斯维勒的留言，一字一句记得很清楚。
我是斯维勒·奥尔森，我还在等老头儿买枪的佣金，十张大钞，回电话到我家。然后电话就挂断了。
艾伦只花了十亿分之一秒就想通了各种关联，谜团的第五条线索，谁是马克林步枪走私案的中间人？这人是警察，当然了，这人就是汤姆·瓦勒。竟然要分10000克朗佣金给斯维勒这种小混混，肯定是一笔大生意。老人、枪支迷、同情极右派，很快就能爬上总警监位子的王子，一切都清晰无比，不证自明，令他大受震撼。
他向来有能力察觉别人听不出的弦外之音，竟然到现在才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。艾伦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产生偏执的想法了，但他在等待汤姆从餐厅出来时，无可抑制地把这个想法推到极致。汤姆极有可能爬得更高，能够动用更高层重要人士的关系躲避在权力的羽翼之下。天知道汤姆已经在警察总署跟什么人建立了联盟关系，如果他仔细推敲，便能想出好几个他不曾想象过的人可能牵涉在内，而他唯一能够百分之百信任的人只有哈利。电话通了，占线中，他家电话从不占线的。
快点哈利。
他也知道汤姆迟早会跟斯韦勒联系，然后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一旦被汤姆发现，他非常确定自己性命堪忧，他必须快速行动，但只要犯一个错，代价将非常巨大。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我是哈利，请留言。 B。
哈利你这个混蛋，我是艾伦，我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，我会再打手机给你。
他把话筒夹在肩膀和下巴之间，在电话簿里翻寻 H 栏，却不小心让电话簿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。他咒骂一声，最后终于找到哈利的手机号码。幸好哈利总是把手机带在身边。艾伦住在这栋屋子的二楼，家里养了一只温驯的大山雀叫黑格。这栋屋子最近才重新翻修，墙壁有半米厚，窗户装的是双层玻璃，但他可以对天发誓，他耳中还是一直听见车子发出的空挡运转声。罗凯咯咯一笑，
如果你答应琳达跟他跳舞，可不是随便跳两三下就能了事的。另一个选择是逃跑。
接下来是一阵静默，哈利发觉他说的这句话可能造成了误解，便立刻用问题填补沉默。
你当初怎么会来秘境局上班？
是经过俄罗斯，他说，我上过国防部的俄罗斯课程，在莫斯科当了2年的口译员，梅里克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莫斯科招我进的秘境局。我拿到法律学位后，直接就有了一份薪资等级第35级的工作。我想说，我找到了一只下金蛋的鸡，
难道不是吗？
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以前的同学赚的钱是我的3倍以上。你可以辞掉工作去做他们做的工作啊。他耸耸肩，我喜欢这份工作，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说得出这句话的。
说得好。
一阵静默。说得好，难道我就说不出更好的话了吗？你呢哈利，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他们面对舞池站着，但哈利感觉到他正在打量自己，他的脑袋里思绪纷飞，他的眼角有淡淡的鱼尾纹。爱德华的农舍距离发现马克林步枪空弹壳的地方不远，每日新闻报说 40% 的都市女人都有不忠行为，他应该去问尤尔的老婆是否记得挪威军团有3个士兵被战斗机扔下的手榴弹炸伤或炸死。三频道的广告说德斯曼男装店正在举行新年特卖会，他应该去逛逛。不过他喜欢他的工作吗？
有时候喜欢，他说。
你喜欢他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蠢？
我不知道。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没想过自己为什么当警察，我想过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，也许我只是喜欢把调皮捣蛋的孩子抓起来吧。
那你不去抓调皮捣蛋的孩子的时候在做什么呀？
我在看鲁滨孙探险记。
罗凯又发出咯咯的笑声，哈利知道只要能让他这样笑，再蠢的事他都愿意说。他打起精神，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叙述他目前的状况，同时小心避免提及生活中的不愉快，但这样一来可说的话题便所剩无几。罗凯似乎听得津津有味，于是哈利继续说到他的父亲和妹妹。为什么每当别人问关于他自己的事情，他最后总是会提到妹妹？
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女孩，
罗凯说。
是最棒的，
哈利说，也是最勇敢的，她从来不害怕新事物，是个生活试飞员。哈利说，有一次妹妹主动开价要买亚克浩斯街的一栋房子，只因她在晚邮报地产专栏看见那张照片，令她想起她童年在奥普索的房子，结果对方说那栋房子要价200万克朗，每平方米售价创下那年夏天奥斯陆房价新高。罗凯听了大笑不已，把一些龙舌兰酒喷到了哈利的西装外套上。
他最棒的地方在于，即使在坠机之后，也可以立刻振作起来，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个任务。罗凯拿手帕擦干净哈利的西装翻领。那你呢，哈利？你坠机的时候会怎样？
我？这个嘛，我可能会静静躺个一秒，然后爬起来，因为没有其他选择，是吧？
说得好。哈利机灵地抬起双眼，看罗凯是否会拿这句话来取笑他，却见他眼里跳跃的竟是愉悦，他散发出力量的光芒，但哈利怀疑他是否有许多坠机的经验。
轮到你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
罗凯没有姐妹可以依靠，她是独生女，所以她讲述她自己的工作。
可是我们很少逮捕什么人，她说，大多数案子都是温和的在电话里解决，不然就是在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上摆平。
哈利露出嘲讽的微笑。
但我误击美国特勤局探员的那件事儿是怎么解决的？
他问道。是在电话里还是在鸡尾酒会上？罗凯若有所思地凝视哈利，同时把手伸进酒杯，捞出一个冰块，用两根手指夹了起来。一滴融化的冰水沿着他的手腕缓缓流下，穿过纤细的金手链，流到胳膊肘。
跳舞吗，哈利？
我记得我刚才花了至少十多分钟跟你解释我有多讨厌跳舞。
他又把头微微侧向一边。
我是说，你愿意跟我跳舞吗？
跳这种音乐？
音箱正流淌出慵懒的排底板，让他去吧，犹如糖浆般甜腻。
你死不了的，就当做热身好了，准备等会儿跟琳达跳舞的大考验。
他把一只手轻轻搭在哈利肩膀上。
我们现在是在调情吗？
哈利问。
你说呢，姐姐？
抱歉，我不太会解读暗示，所以我才问你我们是不是在调情。
可能性一乎其微。
哈利伸出一只手搂住罗凯腰际，犹豫地踏出一步。
这种感觉好像失去童真一样，他说，但这是无法避免的，每个挪威男人都迟早得经历这种事儿。
你在说什么呀？
罗凯大笑。
跟同事在办公室派对上跳舞呀。
我也没强迫你，他微微一笑。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，就算音乐放的是四弦琴倒着弹奏小鸟歌也无所谓，只要能跟他跳一支舞，他什么都愿意。
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他问道。不是手枪，而且我很高兴见到你。不过……
哈利从腰带上取下手机，放开搂在他腰上的那只手，把手机放到音箱上。他转过身，他的双臂向他扬起。
希望我们这里没有小偷，
哈利说。这已经是警察总署的一个陈年笑话了，罗凯一定听过不下数百次，但他依然在哈利耳畔轻轻笑了几声。艾伦让电话一直响，直到铃声停止才放下话筒，然后又打了一次。他站在窗边低头望向街道，街上没有车，当然没有车，他过度紧张了。汤姆可能正在回家睡觉的路上，或是正在前往某人家的路上。打了三次哈利的手机之后，艾伦放弃了，该打给金。金的声音听起来颇为疲惫。
我晚上七点乘出租车回来的，金说。我今天开了20个小时的车。
我先冲个澡，
他说。我只是想知道你在不在家。
你听起来很紧张。
没什么，我45分钟后到。还有，我得接你的电话的，然后在你那边过夜。
好啊，可不可以顺便去马克路的711便利店帮我买包烟？
没问题，我搭出租车。
为什么？
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
你知道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吧？这个时间奥斯陆很难叫到出租车的，而且你跑来这边只要4分钟就好了。
艾伦有些犹豫。
金，他问道。
怎么了？
他说。你爱我吗？
艾伦听见金发出低沉的笑声，可以想象他半睁半闭的惺忪睡眼，他瘦得几乎皮包骨的身体盖着羽绒被，躺在亨格森街那间简陋的屋子里。他那间屋子可以看见奥克西瓦河的河景，他拥有他想要的一切，在这一刻他几乎忘了汤姆，几乎。
知更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南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